大家修行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都可以提。实在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学习闭缘录。闭缘录第四十则吧，应该是南拳如梦相似，就是南拳禅师说的如梦相似啊。这则公案已经说完了，那么再介绍这则公案后面的陆亘大夫以及南拳普愿禅师。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说，关于修行啊各方面啊，我们是以学答疑为主，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学啊。陆亘的基本上说完了，陆亘值得学习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有他的怎么说呢，他有他的独特之处吧。但是你说特别值得咱们修行人参的肯定是南拳普愿禅师了。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南拳普愿禅师。不知道以前的闭缘录有没有讲过，如果有讲过的话到时候再说，没有讲过咱们再来一遍啊。南拳普愿禅师是马祖的弟子，池州南拳普愿禅师者，郑州新郑人也，姓王氏，右目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怀山大会禅师授业，亦松岳授具足阙，初习相部旧章，究毗尼偏句，次有讲寺，力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关，精炼玄义，后扣大计之时，顿然忘全，得游戏三昧。禅师的经历大多如此。对于这个戒啊，对于经教啊，都是有过深入的研究，然后最后走到了实修实证的法门。实修实证的法门在古时候禅宗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个可以直证究竟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禅宗呢它是实修行起谢绝啊，就是说第八识起修，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法门。池州南拳普愿他是郑州新郑的人，他俗姓王，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佛教。你看看古时候佛教叫空宗，现在佛教似乎在大众人的眼中是良善之道。哎呀，我挺善良的，我不害人。那世间的人，你觉得这样他就已经信佛了，他不愿意再深入佛法啊。一般的我们能碰到的普通人经常有这种论调。实际上空宗他就是指的是佛法。他依大怀山的大会禅师辟度了，后来在松岳法师那个地方受的戒。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习那个相部啊，比如说像法相宗啊，就这些的。然后呢就毗尼偏句，就是戒律啊这一块的他都有研究。然后之后呢他就学习那个经典啊，曾经学过楞伽，学过华严，学过入中观论，还学过白法明门论等等等等的。入中观还有白法明门论等等的，对于这个玄义啊多有精炼啊。后来呢他就到了马祖道一这里。马祖道一啊，在他圆寂以后，就是皇帝给他赐名号叫做大寂啊，大寂就是马祖道一。后来呢他就到了马祖道一这儿，结果在马祖道一这儿就是证得了游戏三昧。你看看人家这个解的是多好啊。如果按照藏密的说法来说，就是他在马祖道一这儿获得了大成就，但是在禅宗这里是这么说的，一下子忘了全了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得于忘全是吧，得于忘全。一下子忘了全了，就是一下子啥都忘了。得游戏三昧是什么呀，南拳这个人啊特会玩，他是佛法在他这就是一种玩啊，玩的最他玩的最精通啊，所以他在玩这个地方他得了三昧了，怎么都是玩，这就是游戏三昧。生也玩，死也玩，不生不死也玩，既生既死也玩啊，就是一切到他这儿全是游戏啊，这就是游戏三昧。就是玩人特有意思吧，他的学人玩的滴溜滴溜的，耍学人。就这一套，这是南拳普愿禅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关于禅宗的这些，关于修行的这些都欢迎提啊。没有问题我们学下一段。一日为众僧行周次，马祖问同理是什么，南拳就说了，这老汉何其口做那么话语。祖便修自于同参之流无感结问，贞元十一年西次于池阳，自建禅斋，不下南拳三十余载。大和初宣城连使 陆武公更向师道风随遇监军同请下山，申弟子之礼，大正玄刚，自此学徒不下数百，延满诸方，目为影像。这武登会员这里头的这些词儿吧，说的特好听，又有文采，又特别的有潇洒的味道，很有意思啊。你看像顿然忘全啊，得游戏三昧啊什么的，这个目为影像啊这一类的东西挺有意思的。有一天啊，他为大家就是行堂呢，可能是为大家盛粥呢，然后拿着一个桶啊，马祖就说桶里是什么，你说他要给大家舀粥喝呢，到了马祖这儿，这个马祖就开口说话了，桶里你就是说的，你喝粥不喝粥人有规矩的，你喝就喝，你不喝就不喝，你多点少点你比划一下就行了，你喝粥不，你在那说桶里有什么，南拳就说了，哎，这老家伙你闭嘴。你这说啥呢，你这说啥话呢，你说这个呢，大家都知道马祖在问他的是道啊，马祖问他的是道。结果他说这老家伙给我闭嘴，你在这说什么呢，马祖结果还真的乖乖的就不吭声了。把马祖问的，马祖把他师父给问的，把马祖大人给问的不敢吭声了。所以说呢，同参的那些同参之辈没人敢招他，没人敢惹他，没人敢招他惹他。马祖忍气吞声，哎，对对对。马祖啊，真是的，这个我想到了马祖忍气吞声，何止这个？你像那个邓颖峰把马祖的脚都给，是邓颖峰吗？邓颖峰把马祖的脚都给压折了，马祖又到这儿来忍气吞声。不过马祖敢欺负百丈，从此以后同参之流没有人敢问了。贞元十一年，他在池阳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上，这个休息，然后呢，池阳，我不知道指的是不是池州还是哪儿啊？然后自己建了这个驻息的地方，在南泉那个地方就不下南泉，有30年都不下南泉。等到后来的时候，宣城的历史，宣城廉史，这个陆亘。他非常的仰慕南泉，他就跟监军就是请那个南泉下山，就是他对南泉就像是一个南泉的弟子一样，规规矩矩的。人家别人见到出家人呢，就像是管他一样，因为他毕竟是个官嘛，对吧？他是宣城一官，对吧？但是他不是的，他到了南泉这儿，他就恭恭敬敬的，像是他的弟子一样。就这样的话，从此以后就大振玄刚了。从此以后南泉学徒不下数百，然后延满诸方，大家都知道他说什么，目为影像，大家都把他认为是个影像。影像我记得以前查过，大约是庄子的里面说过的，就是一个人他那个的辅功啊，好像是运斧头的辅功特别了的，你要是站在那儿，你的鼻头上有根苍蝇哈，他咔嚓一斧子下来，鼻子也不伤，苍蝇也能被他砍下来，厉害得很。马祖是南泉的老师，是的是的是的。马祖是南泉的老师，没错的没错的。后寇大祭之事嘛，马祖就叫做大祭啊，马祖走圆寂以后，皇上给他赐号叫做大祭禅师，大祭。这些以前也学过啊。上堂，燃灯佛道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住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生安置匣中，安置妾吧妾中，也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朽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旅。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治一切世界普现色身。上洗手间，你可以读佛经看老人的书，参加学佛的会议吗？还是要避开上洗手间？你那个读佛经啊，看老人的书，参加学佛的会议，你干嘛要跟上洗手间联系啊？你这个回答有两个回答，第一个要是直接点的话，凭什么要避啊？ 一看就看了，没有什么需要避的，这是直接点的回答。但是呢，对于一般的佛教徒，好像哎呦上个洗手间又不好什么的，要避。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就这样，你看书你就看书，读佛经你就读佛经，参加学佛你就参加学佛，你干嘛要跟上洗手间联系起来啊？就像是这么说吧，你看老人的书你不呼吸啦？你怎么不说看老人的书要不要避开呼吸啊？你怎么不这么说呢？参加学佛的会议的吃饭你参加不？你正吃着饭呢，你在这听着学佛的会，你这个饭就吃啊还是不吃啊？就不吃了。你那就在线上听个会议，人家那儿没事儿，是在你这儿上洗手间就有事儿。有些人会说不干净，说会不干净，我不觉得，但是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不安心就避开，不会不恭敬是吗？我愿意回答你，我不认为是不恭敬，我不认为是他心里觉得他上洗手间脏，他觉得不干净，我是这么认为的。上洗手间看看，我觉得也挺好。玛丽娜，你是修心中心的吗？我这个回答呀，别人不一定会这么回答，你可以问问齐老师，我觉得齐老师会回答的比我艺术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从来不认为是不干净。我给你讲一下我们家的八卦。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那个齐老师他会经常的过来，我最开始用功的时候我就在厕所里写了一句话叫片刻不在如同死人，然后后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对，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就是要相继啊，你这个上洗手间就成了上洗手间了，别的是别的那能行啊？我就在洗手间的马桶后头贴了一句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后来我觉得这句话不对，我就又贴了一句片刻若在如同死人，我就贴了两句儿。这后来师兄们看着看不过眼就给我那接下来了啊，说的是在不在都是死人，就师兄们写了第三句话，这些人到了我家也都作，可有意思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贴小纸条，哎，那时候学心中心嘛，就是要用功啊，刚开始就是我说的挺有道理吧，片刻不在如同死，后来一想觉得片刻若在如同死人，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啥是死人，反正都是死人。后来的话这个小纸条的事儿完了之后吧，我就看那个当时有一本书刚出来叫破山禅师语录，哎，我觉得看一下这本书挺好玩的，是明朝时候的，我说我翻一翻看看吧，我翻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翻到洗手间去了，边上洗手间边看，看完了以后吧，我就从洗手间出来了，书放在洗手间了，这又让师兄们看见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公用的，那师兄们一看呀，这破山禅师的语录怎么能放在洗手间里呢，就把那拿出来了。那破山禅师的语录本来就是可参可不参，我不是特别的好奇的要参，我说上洗手间有空还能参参，他们这一拿出来那就为了这个恭敬，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那个破山禅师语录一眼。东思不可说佛法。这个玛丽娜禅师 玛丽娜师兄你多少座了？你都不知道在什么，许师兄你还不了解你。我看看今天你问我的问题啊，你可以换假名，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看看今天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是说的性啊，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事儿，全扔开很好，扔开以后喜悦，而且清清明明的，扔开后喜悦，我说的不是扔开别的，我说的就是要让你扔开这种喜悦，扔开这种要讨感觉的这种的味道，这是生灭法，不要在生灭法里讨，这是生灭法，这就是全扔开后，就扔就是扔这个喜悦，全扔开后喜悦，而且清清明明的，扔就是扔这个喜悦，扔这个清清明明的。一定要往下减这个心中心法，你修的一定要有利益，但是你要想亲正，你要想明心见性，你同时就应该扔下这个利益，丢开这个利益，不管这个利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利益呢？丢开这个利益，这是无量无量无量的意义，心里面不要留着一点点好留在那儿，什么所谓的喜悦啊，所谓的清清明明啊，这是你的障碍，它会障碍你的明心见性的，会障碍你亲正本来的。你如果有个，你想想，你如果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喜悦在，你就有的时候会不喜悦；如果你捞了一个清清明明在，你就会有的时候不清清明明。这样的话，只会让你患得患失。虽然是整体上来说会稍微的越来越好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不足之处。只要在相上的东西，不管你怎么修，它这个相它都是变化的。即便是你修了心中心，烦恼少一些。
但是他也只是烦恼少一些，他还是会有烦恼，他还是会显得有时候烦恼多，有时候烦恼少，他就是相，就是这种东西。这个我知道了，玛丽娜玛丽娜是许师兄。破山禅师语录没有啊，大藏经里。就是弄个神通偷鸭子的那个有。大藏经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曾经出过这么一本书叫破山禅师语录，就是的弄神通偷鸭子的那个。
老师我刚才查了一下。
嗯。
他那个破山禅师语录是在那个在另一个大藏经里面。他是有收录的，然后我查了一下，他好像是不是都是一些偈子。
所以我反正是看的心情不是太强烈，但是我翻翻看看，我就放在洗手间了，他们非要给我拿走，拿走以后没再看了，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了。总而言之啊，赵丽萍，我们挑出来的东西我看过，就是看来看去看了过几个，你们也可以挑挑试试，在大藏经里面，在禅宗里面，它一般是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叫禅宗，禅宗呢，还有一个就是注宗里面，注宗里面有一些禅宗的，从达摩的那个少史思论呢，那开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注宗史传呢，传略部好像是有一个史传，在那里头会有一些语录啊、登录啊什么的。就是在大藏经，还有万字经和万字续藏，万字藏和万字续藏，那个里面会有一些。总而言之啊，就是看大藏经里的禅宗，整体上来说，基本上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都挑出来了，就是这些四家语录啊、五家语录啊、五灯会员啊、碧岩录啊、无门关呐、啊，就是那个基本上我们禅和海时珍这些就属于很不错的了。其他的你要再挑出来特别好的。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打西看的那些，就是《达摩血脉论》《传心法要》《临济语录》《岩头语录》，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的，就是比较说话很直啊，就是尤其是《岩头语录》《临济语录》这一类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它有一些也是就是说理说的比较温和的。你说你挑一些特别经典的，可以挑挑试试。我觉得我们平时学习的这些禅宗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是大藏经里的禅宗的精华了。
嗯，老师，我贴了一个过来，就破山禅师语录。
好嘞，我看看啊。
也会玩史，也挺会玩史的。
有个问题，千座中如果想加修三印或者五印，这个加修的天数是视自己的情况而定，没有特定天数的规定。那什么，千座期间一般不加三印或者五印，一般不加，不建议加。为什么呢？百座内他的心态不稳，他如果不加三印或者五印，他有可能他就断座了。千座内你最好就依靠二四印的力量。二印那天加四印，四印那天加二印，这个在法本里面都说了呀。为什么要额外的加修第三印呢？我理解你想加修第三印，是因为你觉得不得定。想加修第三，你不知道，不管你多乱，你坐下来了，那一坐就是最好的定。你不要企图用一个法去达成你只想要得定的方法。心中心的六运一咒就是用来让你明心见性，不是让你用来减轻这个心乱。然后增加这个定力，让你减少烦恼，让你做了能够心情高兴。你要是用在这些，都会影响你明心见性。没有必要加修第三印，挺着坐下来是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定。这是第三印，第五印不是降魔印吗？哪来的魔？你是谁呢？你修都没修成呢，哪来的魔？那释迦牟尼佛也是赌明心悟道以后，那魔才来害他呀。魔怕他成道了，救度众生来，那个动摇了他的根基啊，动摇了魔空的根。你是老几啊？魔来找你，你有啥本事啊？你一没定力，二没一没定功，二没见解，三也不是个有钱的。魔来找你干啥？你怎么别没事加个第三印、第五印的，一天神叨叨的啊？没必要，你就二四印修下去，决定有好处。没看懂，你看不懂。你还早着呢，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就是你的心呐、啊、没有用在见性上，就对你来说，对别人不一定了，对你来说，你有片刻你的心思想的不是明心见性，你想的是喜欢不喜欢，我要做这件事我不做这件事，你就是在这上去讨，你都讨不出来东西，片刻不在如同死人。这句话可能古人是不是谁有时候说，还是二祖的什么里头写的，反正是让我给记下来了。 许师兄，你可以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呢你还未必看懂，我那个不懂正常的，别着急啊。这个是刚才他们贴的破山禅师语录，看一下，就是你有片刻着相了，那就如同死人。破山禅师看一下，玉佛上堂诗云啊，玉佛节上堂诗云，山僧曾偶患腹泻拉屎不成屎觉，将此涂污助人。哎呀，这个立名啊，你怎么一挑就挑上来一个屎？你怎么这么能挑呢？你将此涂污助人，助人鼻孔未彻，彻不彻？一条白棒当头起。虽然如是，怎奈事无一相？今欲释迦老子诞辰，不无也要应个时节。没搜到，大众写道：应时应节，一句作陌生道。十破浪在众鼓掌作声，琢磨声道：十破浪在众鼓掌作声。师拈起拄杖云：还要第二勺恶水吗？戳一戳下座。哎呀，就是玉佛节呢，他说我现在偶尔拉肚子了，你看看拉屎都拉不出来棍棍了，拉屎都拉不出来棍棍了，拉屎都拉得稀里糊涂的，一堆稀的东西。所以那叫干屎诀，干屎诀未必是指擦屁股的棒子，干屎诀就是那个屎干了，就是那样子屎诀诀，未必的。咱们在这儿都把屎都研究出来，到底是啥玩意儿的？干屎诀到底是拉屎拉不成屎诀诀，然后把那拉的那个稀啊涂给助人了，助人的鼻孔能不能闻得到呢？能不能闻得到啊？我在这说这些东西都是污你们的鼻孔啊，就像拉屎拉出来一堆稀的涂到你们的眼里，你们还去鼻子上涂了好多的屎，还老特开心哇！谢谢我受益了。助人鼻孔未彻，彻到底是彻不彻啊？彻不彻？一条白棒当头气，打一棒子就气入了，打一棒子就气了。虽然如是，怎奈这个事情啊，不是一直都这样的。现在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扫啊打呀什么的，不能一直都这样啊。你比如说今天的释迦牟尼佛诞辰呀，释迦牟尼佛诞辰呐、啊，虽然这个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但是也要应个时节呀、啊。这个玉佛节可是一个可大的节日啊。我记得有一年那个美国的奥巴马的那个总统还祝贺呢，华人这个玉佛节呢。玉佛节是一个华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应该是在国外都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节日呢。所以说今日释迦老子诞辰，那更何况出家人呢，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的这个什么的，没有这些事儿什么的，但是也要应个时节啊。所以大家说的遇到释迦老子诞辰时节一句到什么应该怎么说呀，应该怎么说呀，应时应节来一句吧，释迦老子诞辰。你们有什么可说的？有没有人要出来应着这个时候，应着这个节日说一句什么来呀？说到，正这个时候呢，这个破浪在这里头鼓掌，就是拍巴掌。然后呢，这个破山禅师就拿起拄杖说：“你是不是想要第二勺恶水泼下去啊？捉一捉下座了，有点屎味儿。”接着看这个吧，破山禅师的完事了啊。刚才说是在厕所的那个，哎呀呀，对，回到了那个许师兄的问题上了。这个问题不像你问的，因为你原来上洗手间不是也在那儿读过往生广咒吗？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啊？现在你想了，现在你倒想这个恭敬不恭敬了，所以还是心不切。当你在洗手间读往生广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不想这个问题啊，你那时候心多切啊。你看的是那个佛经类的东西还是太少，看究竟的东西太少。拉屎不成诀就是拉稀的意思吗？对，就是拉稀的意思。上堂燃灯佛到了也。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燃灯佛到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处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尚无有。云何出生住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生安置切中，也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朽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礼。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盘， 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千亿众生得无生法忍，尚且唤作所知于即微细所知于于道全乖，大难大难真重。这个原来我们也说过这一段，就是南拳的这个开示特别特别的，就是虽然他只是开示，一般来说像这种教人用功的都是很啰嗦的，但是他这个非常非常的直接，非常非常的扎心。就燃灯佛就说了，燃灯佛说什么？燃灯佛说了，说什么了？说就是因无所得故，所以就是燃灯佛依我受记，说我当得做佛嘛，无所得呀。如果你心向所思，就是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就是所想，你有什么所著着，你有什么所停留在你心上，你有什么所拟意，你有什么所分别，从你这儿出生的一切的法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呀？心都没有，哪来的住法呀？就像是这个形影，你在虚空里头，就像是形影分别虚空，你就在这分别，这个就是在虚空里面你分别，哎，这个形啊那个影啊，这是在虚空里头你分别，这是太阳的影子，那是月亮的影子，这没有必要。就像是人啊把声音呢、啊、把声音拿走然后放在盒子里头，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是你用气往那个渔网里面吹，然后想让这个渔网张满，这是不可能的，这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想有住，想就是在这个虚假中你想要捞出来一个东西，想要捞出来一个真实的东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你就不要再捞摸了，不要在这捞摸了。所以就是古人啊，那些古老朽他都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啊，所以就让你就在这儿行，你不要往心上去逃，不要往佛上去逃，不要往那个物上去逃，不是要往这些事上去逃，你就只往不是上去逃，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就是叫你怎么用功呢？可不能有所著着呀。你比如说像十地菩萨，他住得首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也可以，这个自然也可以放在后，这是合适的啊。得秘密住佛法藏自然，就是他得了一切的秘密的法藏，然后得了一切的禅定解脱，然后得了一切的神通妙用。然后呢，这个人啊，他到了一切的世界，他都可以就是无随意化身，随意化现，然后他也可以示现正果了，成大成就了，成无上正等正觉，他也可以示现转大法轮度众生，他也可以示现正入了涅槃，然后他也可以示现令无量的气世界入到一个毛孔里。那不是维摩诘经里就有说过吗？令无量的这个这世界上的无量的这个人啊海啊物啊什么入到一个毛孔里啊，这个维摩诘经里都有过。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啊，就是他说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里头含有无量无量的意思，经过无量的劫，这个意思都说不尽。然后他能够教化无量无量的众生得无生法忍。但是即便是这样，这就是说十地菩萨呢，十地菩萨那叫法云地，也叫灌顶地。十地菩萨也叫十地满心呐、啊，十地满心就是从初地来说到十地，那就是圆满了呀。但是十地菩萨虽然有这样的得诸佛秘密法藏，得一切禅定解脱，得一切神通妙用，到一切世间普现色身，他可以示现成佛啊，他可以示现转大法轮，他可以演绎好多好多的这个世界中的大世界入到小世界啊，小世界中含藏大世界。他可以演一句其意不尽，他可以教化无量众生正得无生法忍。即便是这样的实地，他依然还有所知障，就是所知障还有极微细惑啊，所知于极微，这就是说的是法执啊，这个所知于就是法执，就是还有法执，还有极微细极微细的法执，还于道全乖呢。所以就是如果是十地菩萨，他还有这样的微细的极微细的于道全乖。为什么呀？因为他还有个十地在呀，因为他还有个十地在呀，因为他还有个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在呀。所以说呀，要无啊，要无啊，尽让他无的彻底。乖是背离的意思，当然了，于道全乖就是于道完全的背离了，南辕北辙了，这就叫做于道全乖。乖就是背离。所以说啊，这件事特别难啊，很难啊，师兄们啊，珍重啊，可千万不要有所著着，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那就虚幻不实了。 所以心上没有，云何出生出法？你可不能在这捞摸一点东西，捞摸一点点东西都影响正道，
都是所知之，都是所知愚。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乖离和离是一个意思。这个乖在古时候，在反正是在禅宗里面经常看到。你即乖，经常看到的就是你即乖。禅宗里头经常有这句话。或者你相即乖。就是你准备要是模拟，你准备要是模拟，那就背离了。你即乖，背离违反南辕北辙。对，上堂曰：“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姑牛，你像西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你像西牧，也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那些血，总不见得。”就是我从小养了一头水姑牛，我想把它赶到那个小河的东边吧，省得食它国王水草啊。这些不是，我想把它赶到河的东边去，但是呢，它就跑到东边去食别人家的那个水草去了。然后我又想把它赶到小河的西边，然后它又去食他家那个小河西边的那个水草了。算了，不如随分吧，啊，不如随分，就是随分那些血是啥意思呢？不如就是。随分吧，随分，他就是怎么说呢？随缘随分，你就该吃的就是吃着，随分那些些总不见得。我觉得是啥意思？就是不如随分，哎呀，不管他了，随便他吧。要不然的话，他不是吃东边就是吃西边。这头牛啊，不是偏向于有，就是偏向于无。我说让他往有边这边赶嘛，他就觉得凡是正道都是有相的东西。把他往无那边赶吧，他说这些都是断灭，咋有这些呢？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算了，随便他吧。师问僧：夜来好风？僧曰：夜来好风。师曰：吹蛇门前一只松。僧就曰：吹蛇门前一只松。第二天，南泉又问一个僧说：夜来好风？那僧说：是什么风？南泉说：吹蛇门前一只松。那僧说：是什么松？师曰：一得一失。这个公案适合未雨，我跟你说，坑死未雨。夜里头是不是来了个好风啊？夜里头是来了个好风，吹折了门前一只松，是吹折了门前一只松。这样，这个僧人答话就完了。然后后来又来一个僧，然后南泉就说了：夜里头是不是来了个好风啊？那僧人就说了：夜来个好风，是什么风啊？什么风是好风啊？南泉说：吹折了门前一只松。这个僧人说：哎，吹折了门前什么松啊？是什么松啊？吹折了门前的那个是什么松被吹折了？南泉说：哎呀，我在这个僧人这里啊，一得一失，或者这个僧人跟我谈话，这僧人呢，一个得一个失，且问得是谁得，失是谁失，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人就说了，南泉在这忽悠人呢，南泉就是为了让你们上当。这禅师啊，人家说过佛是真愚者实愚者，你别以为南这些禅师都在挖坑让你上当什么的，你别这么认为。这个禅师人家说的是真愚者实愚者，没事他让你上什么当啊？别把人家想的那么坏。那又有人说了，果然是一得一失啊，这个前面的是学语，后面的就是反问回去了。反问回去的这个看样子是更有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南泉就赞啊，在反问的那些东西中，他如果这个有一个反问真的想问出来个什么，可能他就失了啊。就是他有的人就讨论前面的僧是得还是失，后面的僧是得还是失，那你要是这么问，你也对不起南泉。算了，这么说就没意思，这么说我现在受圆悟克勤的祸害，圆悟克勤说话就是这个味儿。你说有不对，你这个有不对不对不对，你说这是没有，南泉说也不对也不对，就是那个圆悟克勤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得一失呢？这南泉说一得一失又是何意？魏宇果然不说话了，逼到死无葬身之地。好，你啥时候能到死无葬身之地啊？ 不逼了，不逼了。诗有书与诸余曰：“礼随事变，宽阔非外，事得礼容，寂寥非内。”僧答书了，便问于如何是宽阔非安非外。于曰：“问一答百也无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内？”于曰：“笃对声色不是好手。”事随礼变啊，宽阔非外，礼得事容，寂寥非内。是僧又问长沙。长沙邓牧视之，就是问啥呢？就是说什么是宽阔非外呀？长沙邓牧视之，长沙景参禅师，南拳的弟子啊。然后呢，僧又进后语，就是如何是寂寥非内啊？长沙闭目啊，就是给他展示一个闭着眼睛的样子。僧又问赵州如何是宽阔非外？赵州吃饭。僧又问后语，赵州就用手做擦嘴的样子。后来僧举四诗，诗曰：“此三人不谬，威武弟子。”朱鱼也挺厉害的，我记着是那个赵州也曾经参过朱鱼，但是我不记得朱鱼他是南拳下的吗？我不记得。长沙锦参是南拳下面的，赵州也是南拳下头的，这个南拳下头还是有点人的，但是他太会游戏了，玩着玩着没玩出一个宗来。他虽然没有玩出一个五家宗五家七派来，但是南拳绝对在这个禅宗史上不是一个，就是不能够你略过去，不能够当他不存在，他绝对是禅宗上浓重的一笔。理随着事变，理就会变得宽阔，非常非常的宽阔啊。理并不是在事外更有一个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朱鱼和尚，即鄂州朱鱼和尚。是南拳禅师的弟子。那个魏师兄，你以后你就下载一个五灯会员，一查什么你从五灯会员上查，同为其门下高足。南拳你看看你下头还有三个高足，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南拳的一只顶啊，有三个高手啊在下头顶着你呢啊。对，周小青的这个。问诸鱼是。理随事变，那个理啊随着事的不一样啊，这个理也不一样，就像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在这个佛出世的时候就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就是唯有明心见性可以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对吧？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除了佛法没有别的，那绝对是最好的最高的。这后面说的就是无所得呀，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了。哎，后面就扫得干干净净的，我在二月之间没有说过一字儿，这都是佛啊，这佛本人说的。你说我有弟子，我怎么有个弟子？你说我有弟子，你就不是这个什么了，说我有弟子就是说我你就是有涅槃了，我要是有个涅槃就你就不是我的弟子，说我没有涅槃也不是我的弟子。你说我转法轮，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了，你让我再转法轮，等等等等。后面就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说啊，这个理啊随着事而变的。就像是赵州说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有的时候说这个佛性是不坏的，有的时候说的是大千坏了佛性也坏啊。所以说理随事变，这个理儿啊就变得宽阔了，并不是在事外有一个理儿，它都在事上体现了这个理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啊由于理而显得圆融，而显得就是能够由于这个理而显得这个事事它都符合这个理，事事它都在理之内，它没有一个东西在理之外的，没有一个东西在理之外的，所以它叫事得理融，它事跟理都能够融合到一块，并不是有一个事儿在理之外，这个事儿都在理之内，没有一个跟理是不符的。这就叫做从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那么的话都跟理来融合了，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也并不是说的就是在内部啊，在内部上就是有一个理有一个事儿，这个理和事儿是同等的，也不存在这个事得理容，虽然是这样，也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理可得，也并没有实际的一个事儿可得，也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理事可以一体。就是事虽然得理而圆融，但是也并不立一个理和事啊，并不立一个理和事，或者是立一个两者是一体，也不立这个东西。 啊，但是是事儿它跟理它是能够圆融的，但是也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理可得，就这么说吧，没有一个理可得，这就叫做寂寥非内。宽阔非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法身周遍一切，这就是宽阔非外。寂寥非内是什么意思啊？寂寥非内就是说的这个法身这个地方是你捞不着的，法身无相，法身无相，没有什么东西可捞的，它是什么一物都不立的，纤尘不染的。它既是纤尘不染的，它也是周遍一切的。周遍一切叫事随理变，事随理随事变。纤尘不染是事得理容，啥事啊它都是不可得的。所以呢，南泉就说了一个这个，然后这个僧人呢，就是拿到了这个书，就问须诸余，就拿到了这个书，看了这个南泉写的，就问那这个南泉说的什么叫做宽阔非外呀？宽阔非外呀？诸余就说了，问一可以答一百也没事儿。问一，他问如何是佛法，你可以答麻三斤，你可以答镇州大萝卜，你也可以答。就是记住便是，你还可以给他一棒子，你还说干始觉，你也可以答花药篮儿，问一答百也无妨。如何是寂寥非内？寂寥非内，目睹声色，睹对声色不是好手，并不是有一个东西要抵对声色。比如说是烦恼来了，你拿一个菩提去对治它啊，你就是这样的去，这个心里不安了，你拿一个心安去对治它。原来是不对的，现在有一个对，原来有一个不好，现在有一个好，你要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好手啊。诸余就说了，就是赌对声色不是好手，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彻的，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抵对的，也就是前面的像是用，后面的像是体。那么僧人，咱这在这掰扯这些理呢，实际上禅宗呢他不是这样了。那僧人问长沙啊，什么是这个理虽事变，宽阔非外呀？什么叫做宽阔非外呀？长沙就瞪着他看他，然后他就什么叫做寂寥非内呀？长沙就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啊，这是长沙，这是诸余了，这是长沙了。再问赵州呢，什么叫做宽阔非外呀？赵州就呼呼呼吃饭，然后他又说什么叫做寂寥非内呀？吃完了饭擦擦嘴，大家喜欢谁呀？诸余、南泉。还有诸余、南泉和赵州，大家喜欢谁？我看看啊，赵州，我也喜欢赵州。寂寥非内是不是还有能所？所以说赌对声色不是好手。寂寥非内不是指的是还有能所，寂寥非内就是这个地方没有能所。没有能所，所以你用一个那个修行去对峙那个修行以前的那些东西，这不是好手。也就是就像我们说的，修行有好处吗？哎呦，确实有好处，修行以后烦恼少多了。哎，这个就是，这就是赌对声色不是好手。喜欢老师，哪有一个老师出来，要有一个老师出来站到这儿给我们洗洗脚，去吧，给你调到那儿了。你老师在哪儿啊？什么意思？谁呀？郭老师教你什么啦？你管他叫老师？在星期二都不是随便能够说一些感恩和感谢就行的。我跟你说哪一句话你都要小心的。我喜欢赵州。看看这个朱鱼，鄂州朱鱼和尚。老师教你扔。我操！哎呀，苍天啊！我错，赵丽萍。哎，老师教你扔。哎，周二主打一个刺挠。许师兄啊，你把老师教你的也扔哦，知道吧？你可以加加做，把我给扔。若有个老师，一定给他扔出去。鄂州朱鱼山和尚初住随州护国上堂，请起一绝竹曰：还有人虚空里定得绝吗？时有灵虚上座，书曰：虚空是绝，师制下竹便下座。赵州到云居，还有人在虚空里能够定得这个绝吗？还有人在虚空里能够定得这个绝吗？灵虚长老就说了，虚空就是个绝，他就这个制下竹了。我当时对这个公案我都不太满意，在虚空里定得个绝嘛，虚空就是这个绝。 要我说的话，要让我在虚空里定觉，你得给我一个能上虚空的梯子啊，你给我的能上个虚空的梯子，我就能上虚空定得了觉，或者你给我一把斧子，你给我一把能找虚空上定得住的斧子，我就给你定个觉。在哪儿呢？是啥？求屎得尿，求屎得屎，干屎觉。赵州到云居，赵州到云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赵州就说了：“什么处住得？”居曰：“山前有个古寺基。”周曰：“和尚自住自住去。”后来到了朱玉和尚这儿了，朱玉和尚就说：“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赵州说：“像什么处住？”这个周瑜就说了：“老老大大住处也不知。”周曰：“三十年弄马骑，今日却被驴扑。”这个地方就是他到了云居，云居和尚那个云居和尚说：“哎呀，就赵州八十又心小嘛，就只为心头未悄然。这赵州八十多岁，白胡子老头一个了，还颤巍巍的拄着拐杖到处去行脚呢。”这个云居和尚看不下去了，说：“你老多大了，你咋不找一个住的地儿啊？”赵州说：“什么地儿住的呀？什么地儿住的？”云居就说了：“山前有个古寺基。”然后赵州说：“你要住你在那住吧，您老在那住吧，拜拜了您呢，就走了。”哎，赵州一行脚到云居这儿，云居这个回答没一点禅味儿，赵州不喜欢，走了。你这老老大大何不寻一个秘处？什么处住得？什么处住不得呀？云居就说：“前面有一个那个古寺的一个筐嘛，你住那儿，要住你住，拜拜了。”赵州就走了。后来到了朱瑜这儿的朱月这么说：“您老年纪多大了？老老大大，你怎么不找个住处呢？”赵州说：“往什么地方住啊？什么地方能住啊？”然后云居就说了，不是那个朱瑜就说了：“你多大了，连个住处你都不知道？”赵州说：“哎呦，三十年我骑马，今天却被驴给踢了。”这是夸朱瑜呢。朱瑜就反问他呀：“你多大了？你连个住处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问的是啥住处吗？”他朱瑜他没有东西，他这么答，就这么答啊，可好玩。众僧势力寺师曰：“只那么百里，无个说处，一场气闷。”僧你问，师便答曰：“未众竭力，便入方丈。”这也挺好玩的。大家都站在这儿呢，就是大家都站在朱瑜和尚旁边。朱瑜和尚说：“你们就在这儿白站着干啥呢？你让我说啥，我也没有啥可说的。你们在这儿不是白站呢？你就在这儿领个啥？你啥也得不着，你这郁闷不？不是一场郁闷吗？大家郁闷不？”然后有个僧人就说：“要不然我们问问吧。”他刚想要问，然后朱瑜和尚就打了他，说：“我已经为你们尽力了啊！”然后就进到方丈里了。朱瑜和尚可以，我喜欢，挺好。有行者参师曰：“会去看赵州吗？会去看赵州吗？”曰：“和尚敢到否？”师曰：“非但朱瑜，一切人到不得。”曰：“和尚放某假过？”师曰：“这里从前不同人情。”曰：“要且慈悲在。”师便答曰：“醒来后未汝。”这个一般。有僧人参，他说：“你会不会去看赵州啊？”他说的：“你敢说吗？你敢说啥不？非但我不敢说啥，一切人也都不敢说啥。你把我放过去了，这里不同人情，要且慈悲心在。那你要慈悲啊。”朱瑜就打他了，打他曰：“便打曰，醒来后。”醒后来喂乳，醒后来喂乳，就是我这打你是为你好。这个一般。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这个公案赵州跟南泉都有。哎，没有了，是我弄错了吧？我看一下吧。这个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公案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或者有哪个地方你们他们下头又开始乱扔砖头了？有的人看不懂，他们扔砖头又心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云居虚啊，云居虚这个人他比较多嘴多舌，就是祖师的语录，他经常的下注语。赵丽萍连孙秀琴师兄都知道，孙秀琴今天不在了，在呀。你看着他们几个又开始嘚瑟了，又开始犯傻气了。原来你是不是看着他可能看懂不能啊？有没有看不懂的，还是觉得他们几个又犯病了？接着来看啊，欢迎你们随时提问啊。
插话进来就行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问。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谓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礼见？庵主就说了：非但南泉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也不去。南泉一听说，乃令赵州去参。州一进去就设拜，但是这个庵主不搭理他。周呢就从西过到东，又从东过到西，主也不顾啊。南泉的山下有一个庵主，人家就说了：哎呀，现在出了一个南泉和尚了，现在有个南泉和尚出来了，挺厉害的啊，出了一高人啊，南泉和尚，你怎么不去礼拜他？庵主说了：别说南泉出世，就是千佛出世我都不去礼拜。哎，这个人是不是有料啊？千佛出世我都不带搭理的，可能有料，看看他到底是真有料假有料。如果是你要是真的没有事儿，你去又何妨啊？当然你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去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你没有事儿你去参参又何妨呢？他不是，他偏要不去，人家说的唰人家就跟着去了，这个人是偏偏不去。哎，可能有点什么，这个人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人如果我看是有道心，但是他的见解可能未必到。有道心是说明他不攀缘，他的见解没有道，是真的见解到了，你这就在你山上，你去看看有什么呢？看看他怎么样。对吧，他说他就不去，结果他不去，南泉找他，南泉赵州你去看看他，赵州去了就给他磕头。哎呀，给他磕头，那庵主根本都不搭理他，我才不鸟你，就是现在说的我不行，不要这一套。什么人一般的出家人到了另外一个出家人的地儿，一般就是先斩战再坐具磕头。这是礼貌啊，啊礼拜啊，你这有东西吗？我给你磕头恭敬你，我都不搭理他，庵主不搭理他。然后赵州就站起来，从西边走到东边，没动静，又从东边走到西边，还没动静，这个庵主又不搭理他。赵州说：哎呀，草贼大败，拽下帘子回去了，跟南泉说了：草完了完了，我行了，是我输了，行了，我不如您，庵主您的定力真强，行了，我不如您，拜拜。拽下帘子归到方丈，归到那个南泉这儿了，告诉南泉了。南泉说：我从来依着这个汉。第二天，南泉和沙弥拿了一瓶茶，拿了三杯茶盏，然后了到那个庵这儿，掷向地上，乃曰：昨日的，昨日的，主曰：昨日的是什么？施于沙弥背上拍一下曰：转我来，转我来，拂袖便回。这个南泉也是的，也走的也早啊，不过南泉就是来算账来了。这赵州走了就跟南泉说了一下，南泉说：我从来依着这汉。实际南泉说了：我是怀疑着他，就说的赵州你在这边，我给你学识，弟弟南泉弟弟，我来给你学识。第二天赵州就跟沙弥带了一瓶茶，带了三杯茶杯啊，带了三只茶杯到了这个庵这儿。你以为他是拿着一瓶茶，拿着三杯茶杯来喝茶来了？这赵南泉一杯茶，沙弥一杯茶，再给詹主一杯茶，不是的。他拿着三杯茶和一瓶茶到那地上，咔嚓往地上一摔，就说：昨天的，昨天的。嗯，往地上一摔，人家庵主也不搭理他，然后他就说：昨天的，昨天的。这庵主一听，昨天的咋了？他以为自己昨天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这个昨天的，昨天的，本来没有啥，这个赵州折腾了半天他都不搭理。哎，南泉把这茶摔到地上他也没搭理。南泉就说：昨天的，意思就是昨天你答的不对。庵主就说了：我昨天哪儿不对呀？哎，完了，你看看，完了，就这一句话让给问出来了吧。然后这个南泉呢也没有说这个庵主，南泉就是打了这个沙弥啊，揍了这个沙弥了。你看看，你看看，你让我来吧，你非要让我来吧，你不是，这不是让我白来一趟，你咋这么能骗我呢？你骗我，你还我草鞋钱，转我来，转我来，就是说的你赔我，你赔我草鞋钱，你把我给骗来了。然后拂袖就回去了，都不值得去来，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怎么样，原来一看，哎呀，这人都不值得搭理，走了。我看看你们在干啥，又打的咋样了？说你们是啥八卦？就是你们这些人在这聊天区一怼一怼的，怼来怼去的，说来说去的，他看不懂你们在这干啥啊。杨子涵自己承认了，我们神经病。战子涵，这则公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则公案我觉得挺好玩的，其实。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拽帘子？他讨不着东西呗，讨不着东西就拽帘子。南泉走那么着急干啥呀？庵主也没追出去。这个赵丽萍，你就不要在这流连忘返了。
把安主的帘子是把安主的帘子拽跑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把安主的帘子拽跑了，是的，憋死安主，让安主憋出硬伤。对，要让安主睡不着觉，帘子得要回来呀。那安主是一个有定力的人，有修行的人啊，这安主就不去要。也许赵州拽下帘子的意思是想让安主跑到山上去找南泉要帘子，也许没准是这个意思，咱们现在在这猜，结果安主还是没过来啊。安主就比着我就不过来，还是利索，安主不如古寺隔壁的鸡，这安主还不如古寺隔壁的鸡，车来多少次都不动。哎，对对，有的鸡真是定力特别好，我们一心古寺那前头那些鸡啊，我跟你说定力特别好，它车来了吧，它一下子就入定了，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这下着雨有着车来了，那鸡都往中间一定它就不动，好厉害，我明白什么叫落汤鸡了。看下一个，这是功夫特好，比这人功夫好多了。上堂，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鸡不动，观定力啥？是定力好啊，定力好啊。下着雨，他也不知道跑；来了车，他也不知道躲。这不是定力好吗？那你还有别的定力好吗？你再说说你是什么定力好，给我们分享分享。老师说我们修的不如一只鸡，不是我说的，是魏宇说的，好像是。不不不，你看看你看看，鸡生死奈我何？哎呦，鸡可能在参念佛是谁？谁敢撞他？上堂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我不如鸡有定力，车一来你肯定跑，你咋修的是？道个如如，上辈子打了三千座。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归宗曰：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是曰：孟巴兰看又那么去也。南泉下头是真出人才，你看刚才说的朱鱼和尚，还有赵州禅师，还有那个长沙锦村，然后还有归峰归宗啊，归宗智长啊，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呢，还有那个谁，虽然他们都是那个什么，虽然他们都是就是不一定算是赵州法脉下的，但是他们不一定算是南泉法脉下的，但是他们跟南泉都有交集。后面还有黄渤啊，还有黄渤，还有谁啊，什么是好多高手在赵州在南泉这儿待过呢。这个归宗就说了，就是那个南泉上堂说的是，说一个如如早都已经不如了，就像那个就像法尔本来如是，跟这个如是能够合上去，像法尔本来如是，像回到本来一样，就这样的如如成这种程度，你早都变了，哪是如啊，哪是合啊，哪是一样啊，早是变了。所以说大家呀，不要就是随着别人的言语走啊，要向异类中行啊，别是人家说个啥就呲儿跟人家跑了。要向异类中行啊，归宗和尚赶快补一句，虽向异生，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什么叫做异类啊？什么得异类啊？归宗的南泉的意思说，大家就不要在这儿，就是说的是随着人家，随着人家，他说的是这个异类。归宗就开玩笑啊，归宗说的，哎，这个人啊，你不像人，你不就是说的是，你想要跟人不一样，跟人不一样，那不就是畜生吗？那不就成了畜生吗？归宗就说了，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赶快补一句，虽登着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跟人不同的那不就是畜生吗？虽然行着畜生行，不得畜生报。然后南泉就说了，孟巴郎汉又那么去，也就是你糊涂蛋，你怎么又跑到那儿上去了？你又跑到那儿上去了，你就是非要说修行人好是吗？非要说修行人要就是最后的是解脱，非要这么说不可吗？那你这不是又往那个解脱那儿去跑了吗？又有一个解脱了，又变味了，又变味了，哪是如如啊？变了，变成解脱了。虽行畜生行，但是它是解脱的心地，它不会得畜生报。畜生也不一定没好报，比如古斯，你这也是孟八郎汉，不，你不是孟八郎，你孟九郎，你比孟八郎更多一郎。 久了。上堂，文殊、普贤昨夜三更打架，每个人给了他们20棒，把他们赶出去了。赵州说：“和尚棒叫谁吃？”吃。南拳说：“且道王老师过在什么处？”周礼拜而出。这，哎呀，就是第二天大家要修行了，要修行了，大家聚到一块修行，要听这师傅指示啊，师傅开示一下，他们才好用功啊。结果聚到这儿了，这个南拳一看聚到这儿要用功了，南拳一看这人就跟他们说了啊，昨天晚上文殊普贤昨天夜里三更可是打起来了啊，文殊跟普贤打起来了，一个要智慧，一个要大愿，一个要大恨，一个要智慧，这俩人半夜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文殊狮子跟普贤大象这俩打起来了，哎呀，你看昨夜三更打起来，我就给他们每个人给他们打了20棒，把他们都赶走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文殊跟普贤半夜三更打起来，我给他们每个人20棒，把他们都赶走了。赵州一听，赵州要为文殊普贤伸冤呐，要为他们雪冤呐，赵州就站出来说了：“那个和尚要不要该打一棒啊？”这个和尚呢应该打和尚的这个棒子，这谁能替和尚挨一下子，文殊普贤都打了，谁打和尚啊，和尚的棒应该让谁吃。南拳都说了：“赵州，你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赵州就礼拜了，礼拜而出。你说我错在什么处，这就是错上加错了。如果是赵州是他的徒弟也就罢了，不是他的徒弟，这就应该这就是更来30棒，趁出院去也。但是他是他徒弟啊。所以赵州礼拜，赵州走了。诗因至庄所，庄主预备迎奉。是曰：“老僧居常出入，不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曰：“昨日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诗曰：“哎呦，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驱见。”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驱见？”诗曰：“土地前更下一份犯案。”他呀要到那个庄主要到那个农庄里面去，然后呢结果呢一看那个庄主啊在那迎啊准备啊准备的可有模有样了，迎着他把他迎进去了。然后南拳就说了：“哎，我这就是平常过来一下子，我也没有跟人说呀，你怎么就是排办呢，就是这么有排场啊，好像都准备好了似的。”庄主就可高兴的说：“哎呀，那南拳你不知道，昨天夜里头那土地爷说了，说今天南拳要过来。”南拳说：“哎呀，惭愧惭愧，我修行没有力啊，被鬼神都看见了，我来这个事儿鬼神都知道了，鬼神都知道了。”然后侍者就说了：“和尚您是大善知识，怎么会被鬼神驱见啊？”然后南拳就说了：“土地前更下一份饭，我说我要来，鬼神蹭一下就知道了。哎呀，好惭愧啊，好惭愧，我这一动了一个念要来就被鬼神看见了。”这是南拳在这儿咋的自嘲呢。然后呢这个侍者就说了：“和尚您是善知识。”完了，侍者这一说南拳是善知识，这又落入了鬼家活计，又会被鬼神窥见。所以南拳说：“赶快赶快再跟土地下一份饭啊，惭愧呀惭愧呀，土地前更下一份饭，这又被鬼神给窥见了，还不赶快给鬼神上个饭。你有一个善知识，你有一个善知识可尊敬，这样你这心起心动念更过分，你更被鬼神看见了呀。你心里还留一个善知识，还留一个凡，留一个圣，那更是被鬼神看见了。”玄觉说：“什么处是土地前更下一分凡？”云集席说：“是赏衣，是罚衣，只入土地前见，是南拳，不是你南拳，只入土地前，只就是是赏衣啊，是罚衣啊，土地前面见的那个南拳到底是南拳不是南拳，就是他南拳是不是真的被土地发现了，是不是真的被土地发现了。”云居虚啊，这个人他就是爱下转语，那个以前古时候的这些人的话云居虚就会加一些，玄觉也是的，他们两个就是总爱在那平唱，不喜欢，玄觉也不喜欢，云居虚有时候比玄觉说的还好一点。诗有时候说江西马祖说祭心祭佛，王老师就是说的南拳自己嘛，王老师就不这么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马祖说是心是佛，王老师就不这么说，王老师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王老师这么说有没有错啊？赵州礼拜而出。时有一僧随问赵州曰：“上座礼拜便出什么意思啊？” 周曰：“汝却问取和尚。”僧乃问：“是来，这个赵州从忍吧？赵州从审啊，从忍的、啊，从审审上做役，做陌生。”南泉说：“他却领得老僧一旨，就是赵州说了，是南泉说了。”麻祖道一说即心即佛，我就不说了，我就是说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看我这么说有错没有？赵州礼拜走了，赵州每天就是上座，不管王老师说什么的，就礼拜就走。有一个僧人就蹭跑出来问赵州了：“你礼拜了就走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礼拜了就走了？”赵州说：“你去问南泉。”然后僧人就问南泉了：“哎，和尚啊，刚才你的那个弟子赵州啊，他怎么礼拜你就走了，他什么意思啊？”南泉就说了：“他倒是领得我的意思。”这是补刀赵州平常嚼舌的挺好玩。是是，周小青啊，你这个样子看样子是看禅宗看了时间挺长的吧？王老师就是南泉，就是说的这里面我们现在讲的南泉。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周小青这对公案还是挺熟悉的，不一定有时候出差路上看，像是一个熟人。这个周小青，这僧像个皮球，被大小南拳踢来踢去。你不被蒋海鹏不被踢就好，只打篮球。蒋海鹏不被打就好，不要像这僧人像个篮球似的被赵州跟南泉传来传去的。你听课呢？好吧，好吧，不玩球了，再玩玩自己身上了。南泉和诗是首座，为是这是谁说的？是黄渤了啊，说黄渤了。黄渤跟南泉当首座，黄渤曾经在南泉这儿当过首座，你看看。黄渤他都，但是后来黄渤算是马祖下，算是百丈下的嘛。黄渤与师为首座，一日捧钵向师位上坐。师入堂见，乃问曰：“长老什么年中行道？”钵曰：“魏殷王以前。”师曰：“下面这几则我发给过你，我不记得了。”师曰：“由是王老孙儿孙在。”由是王老师儿孙在，下去拨便过第二位座，师便修。黄渤跟给师给那个南泉做首座，做首座。但是有一天呢，他拿着这个拨呢，跑到南泉的这个位置上坐了。南泉这进来一看，就说了：“哟，来了个长老。哎，长老您是在什么中什么年行道啊？就是您什么，这不是按资格吗？按戒腊来的吗？按戒腊来的，你戒腊长，你坐前头对吧？你啥时候行得到啊？我那魏殷佛王以前，魏殷王以后，就是说的是那个无师自通，他都是天然外道嘛。所以魏殷王以后就是有佛了嘛。魏殷王以前无佛嘛。什么年中行道？魏殷王以前了，无佛的时候我都在行道了。啊，无佛的时候你都在行道了，那还有一个无佛在呢。你是在无佛的时候行道了，我这个里连无佛都没有的时候我都行道了，所以你还早着呢，你还是我的儿孙辈儿的呢。魏殷王佛以前还是儿孙在，下去。”然后他说下去了，黄渤就真下去了，黄渤就到了第二位座了，然后南泉呢就不搭理了，就这事儿就过去了。算是这则公案里头也特好玩，黄渤找事儿，这是找事儿的，这肯定是来找事儿，要搞那个南泉，要来踢场子的。南泉就他踢场子，南泉就接啊，南泉就说了：“哎，黄渤，你这个这怎么什么什么年行道？魏殷王以前。”这里头最精彩的是南泉为什么说由是王老师儿孙在？你什么时候行道？我是什么马祖以后啊？我是见了马祖啊？我还是见了南泉呐、啊？我还是见了六祖慧能啊？我还是见了达摩呀、啊？都不是，我还是见了释迦牟尼佛都不是，我是魏殷王佛以前。应该答得很好啊？为什么南泉说由是王老师儿孙在呢？好，魏宇说的好，魏老师，魏宇说的意思是，还有一个前后在。那么现在问，长老什么年中行道？魏宇替他答一句，应该怎么样答，能让他一直坐着不被揪下去呢？不识。周润生，你修多少座了？修到现在咋越修越不识了？咋整的？人家说，师兄，周师兄，你听说你在学佛法呀，在修心中心啊，什么是佛呀？然后你告诉他不识，人家说哇，这人咋觉得佛？ 看黄渤还左师妹还在推辞。这杨子涵，杨子涵啥？杨子涵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还能联想到这儿？完了，这赵丽萍算是找到你的茬了，咋整吧？黄渤还做侍卫，这个时候黄渤很有可能是来参黄南拳的，老杨做的。老杨要是做侍卫，第一念想的是李光明在哪里，第二念想的是李静在哪里，第三念想的是还我李光明来。坐在七佛头上，这个就是尤氏王老孙儿孙在。所以尤氏王老孙儿孙在，你这八卦传不是没有八卦，我只是根据我们微信群里的这些的就是联想一下，不是八卦啊，我错了，不八卦了。魏婴王以前，然后那个王老师，尤氏王老师儿孙在啊，南拳就说了尤氏王老师儿孙在下去。这一句刚才魏宇已经说了，哦，还有个前后在，但是呢问魏宇，魏宇也没说出来。魏婴王以前还有个前后在，还有一个前后在，那个王老师这儿还有一个儿孙在呢，王老师是不是错？不管怎么，这一则前面的已经到这儿了，后面呢他说下去，黄渤就乖乖的下去了，而且黄渤乖乖的下去了，那个南拳也没找他的事儿。那不是的，如果王老师这一句答的不对，黄渤就不下去了，不是怎么都得下去，绝不是的。你要是这样啊，魏宇啊，就说明你心里还有个失在，见于失其，减失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是王老师答的，他不得不下去。南拳直接做第二位，让黄渤下不来台。那黄渤就这么下不来台了，黄渤说南拳礼拜着，不能够轻易的做第二位，你得礼拜我，我现在做的是十位，礼拜着吧，我就下不来台了，都有可能。黄渤挺气势的，那当然了，南拳他们几个都是的。黄渤哪有南拳有气势啊，比的就是气势，南拳并没有气势，但是因为黄渤有气势，所以南拳的气势就压了黄渤一头。南拳他并没有气势，黄渤有气势，因为黄渤有气势，所以南拳就比他更有气势，所以黄渤就没气势了，等到黄渤没气势了，哎，南拳也没气势了，尸变修。这则公案来说，南拳特好玩。再看下一个，这是不是黄渤有好几个呢？师一日问黄渤，黄金为世界，白银为碧落，此事什么人居处？黄渤说是圣人居处。南拳说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波乃差首吏。师曰道不得，何不问王老师？波玉却问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啊。南拳说可惜许，黄金是世界，白银是那个墙壁，这是什么地方居的？圣人居的。还有一个人居什么国土？这就是问那个非凡非圣，不凡不圣，没有凡圣所立的这个地方，实相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哎，眼前的就是啊，差手，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南拳差手而立。那个南拳就说了，哎，你答不上来，你就问你家老师啊，你就问你家王老师啊。黄渤就问了，那好吧，那我就问问吧。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南拳说可惜许，反正是南拳这收拾黄渤还是收拾的，还是能收拾的，南拳绝对能够收拾住黄渤，你坐上去就行，管他第一第二。这个赵丽萍啊，你要是不出来，我看看你，就是人家不那个什么呀，要以那个什么呀，师兄们要有意见了啊。大家看这一则啊，是圣人居处，然后南拳就说了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波乃差手而立。南拳说你说不上来，你何不问王老师？那就是南拳不肯，他差手而立。那么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应该是怎么办呢？他应该怎么答？南拳就不会这么说的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的，更有一人居合国土，那就是眼前的南权啊，我要给南权礼拜。我就问南权，您老人家是现在站在居合国土啊，我就会这样，我就会把这个扔给南权。结果黄渤自己在那嘚瑟差手力，你这答的不行，你问王老师。黄渤就问，更有一人居合国，让你问你就问呐，你咋这么乖呀？这次公案有没有什么？王老师，你叫王老师干啥呀？蒋师兄，你要叫王老师干啥？更有一人居合国土，我问你居合国土，你喊王老师干啥？抓住了是抓什么呀？蒋师兄，你的东西就是太有禅味儿，总是弄得就是好像是不被人抓住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就是你的那个，嗯，其实他要是真的没有东西的话，他正好可以大大方方一些。试问黄渤，并会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黄渤就说了，十二时中不以一以一物。师曰，莫是长老见处吗？波曰，不敢。师曰，江水前且至，草鞋前叫阿谁还。试问黄渤，定会等学，明见此理，此明见佛性，此理如何？黄渤就说了，就是哎呀，就是二六时中啊，什么也别依靠，什么也别依靠。南权说，这是你的见处吗？黄渤说，啊，是啊是啊，江水前且至，草鞋前叫阿谁还。我白来跑过来问你一趟啊，我来问你一趟，我还费着口水，我还费一趟我的鞋，我就让你答这个呢。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是啥？这个理是什么呀？明见佛性就是啥都不依靠了，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二十四小时中二六时中不依靠任何一个物，这就是你的见处啊！不敢不敢。就是黄渤这个地方啊，还是有为的痕迹啊，有为的痕迹，有教下的痕迹，有为的痕迹。十二时中不以一物，魏宇觉得怎么样？这句话答的，有一个叫王成的，今天的回答，他要是在这儿，他可能也会答类似的。有一个八百座的一个王成的师兄，跟依法不立差不多，你还说差不多呢？你就在这整吧，你就在这折腾吧，你就没事打打酒。对，就你没意思，你全家都没意思。
对，
人家都有意思。杨子涵呢？
魏宇来点蒸汽的。
问个问题，因地佛和果地佛是有差别还是没差别？哎呀，这个问题以前齐老师都说过好多次了。有一句话嘛，说它有差别可以写一本书，说它无差别可以写一本书，你想咋的？哎，魏宇这句话答的倒是有点那个。前两天魏宇有一点答的挺精彩，好像是搞蔡小鹏那一下子，我记着当时有个亮点，有个小亮点。魏宇别得意，你应该回我一句，亮瞎你的狗眼。冉小红，我说了。说有区别可以写，说无区别可以写，你想咋的？
郭老师，那不是我问的，那是那个师兄问的。
哦，那我就不知道。
前面问你没看着，我给你贴过来的。
你是贴在微信里的，还是贴在聊天记录里的？
就刚才你看见了，你都回答了。
对，我看到了，因地佛跟果地佛有差别还是无差别？他怎么认为的？
王乐园
这个人我不认识。王乐啊，你问的108座，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想起来这么问了？你有什么具体的？什么说因地佛跟果地佛有差别是有道理的，说它没差别也是有道理的，各可以写一本书，咋了？你想要咋的？上麦，今天的到这结束了，上麦吧。
老师好，老师好。
啊，
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在看那个《恒河大手印》的时候，然后有师兄提出来之后，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就是感觉怎么也不对味儿，就是我感觉它没有差别，因为从佛性上来讲，
我同意你，行了，不用说因为了，同意你。嗯
嗯，
然后你还有什么疑惑？
对，但有的师兄他说他也没差别，就是果地佛和因地佛，他是不管从不管从那个佛性上，还是从那个就是果上，他都没差别，就是都没差别。我是觉得从佛性上是没差别，就是说那个如果从那个就是说起用上它是有差别的。你看，毕竟你像那个佛的那些妙用，我们凡夫他是没有的，但是达不到的，还是需要那个出习气的。我觉得还是从习气上面的话，它是有差别的，从佛性上讲它是没差别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你是认佛性还是认习气呢？
那是还是认佛性啊。
啊，行，你能够一直认佛性，那就是一直这么没差别下去，就会成为果地佛。我们的习气就是总是在差别，这就是我们的习气。
那就是说那个差别是不是就是说从我们那个习气上来看它就是有差别，从根性上来看
就
有差别。
要从习气，你这个习气啊，就是现在提习气提的就是很过分很过头。你这么说吧，就是因地佛跟果地佛它差别在哪儿？因地佛就是说的是这个法王子诞生了，法王子诞生了，国王诞生了一个孩子，哎呀，国王这个国家有后了，哎呀，这个小孩他诞生了，开始他就准备法王子，他就要登基的，有个小孩了，反正长大了这个王位就归他了，这就是法王子。但是呢现在他没长大，所以呢他还不是果地佛，但是他迟早是，不可能是别人。
对，好的，老师明白了，谢谢老师。
他会长大的，不用你操心。不是你想的是那样，是除习气，他除习气自有他的除习气的方法，他有可能是这个高山仰止，他也有可能是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这都有可能，这不是你能够预料得了的。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那个妙用，就是说习气一旦除尽了，他那个妙用就是直接全部打开的，还是说那个妙用也是有次第的？
你说全部打开也有可能，你说妙用，你说那个有次第的都有可能。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所谓的妙用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用，你知道吧，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用。就这么说吧，蚂蚁看到人也是有妙用的，它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妙用。你说这个妙用是不是另有一个什么妙用，也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妙用。你不要认为实有一个妙用，它只是到后面的时候，它当然了，它一在随着它那个的话，那个除习气除的他越来越心空啊什么的，他这个越来越能够观察得了众生的根基啊，容易那个。但是话说回来的话，那个就本来就是他的这个因缘，你就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你即便什么正量都一样了，你没有因缘不到也不行，因缘到了就是大家都愿意听你的，这就是一种因缘呀。那就是等觉跟妙觉的差别。
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看老人的书，就是有一段说是一念无差别心观，
刚才的那个
就是什么佛？
你这个围绕、
一念无什么？
我知道了，你这个多少还是围绕着那个妙用啊，或者这一类的东西，还是围绕着这些东西。你别忘了，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别人那老是要捞一个，他一动一动不动又捞一会儿，我还差那一点，我是不是妙用还不够？他就有这个在，他就没办法圆满成佛。
那现在还是扔还是放，不要执着那些东西。
你执着你能执着得了？你能执着的妙用，佛教的那个妙用就是你越不执着才越有。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谢谢老师。
没事儿没事儿。
好。
还有什么？
暂时没有了老师，没有老师。
好的好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条路走到黑。一条路走到黑，开光明，行，你就往黑处走就行了，你千万别认着变瞎，往黑处走就对了。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各位师兄再见，王老师再见。
嗯。